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6月19号的十四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普京访朝会见铁血战友，俄朝抱团，西方为何值得担忧。第二个话题是普京访问越南想要啥，美国为何不留情面批评新伙伴。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时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8号到19号对朝鲜进行为期2天的友好国事访问，这是去年9月与金正恩在俄会晤后，时隔9个月后，普京对朝鲜呢进行的一个回访。此前的2000年，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是朝鲜最高领导人时，普京第一次访问朝鲜。普京向朝鲜示好，为什么？金正恩为何要说朝鲜是俄罗斯的铁血战友？普京、金正恩拥抱为何值得西方担忧？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您好。
各位听众好，邓先生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这个赖先生好。
谢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要请问赖小刚教授，那么这个普京到朝鲜去访问呢，中国官媒有个叫刘谭琴的呢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普京啊一箭三雕。那么这个一箭三雕是什么意思呢？啊，第一说普京呢向世界展示俄罗斯也有很多朋友，第二呢是俄国和朝鲜之间呢加强两国关系，密切他们的合作，还有第三个就是主动出击反击西方的围剿。那么我们的讨论呢就从这个一箭三雕开始。赖小刚教授你怎么看？
啊，这篇文章啊，就是粗鄙不堪的，文字上粗鄙不堪的，啊，我没想到这文字就能够这种安的登出来，作为人民日报的公众号，那这样的文字能够放到网上去，让我奇怪了。但是呢，这篇文章对于普京出访的判断却是非常准确的。那么人民日报呢，它的反应就是官方这篇文章的官方呢，就是用4两拨千斤。而就是说是中国是什么，而道出了北京的5味杂陈。那么呢，我的看法是，普京访问朝鲜和越南，其实是在给习近平上眼药水。我这么说呢，是因为就像以往一样，普京对于习近平拿捏的非常准，他是用出访朝鲜和越南来提醒习近平，让习近平不要忘记自己的处境。不要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都一样，都是源自100多年前的苏俄，是苏俄当年输出革命的结果。这三个国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普京是在警告习近平不要重蹈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覆辙，像当年这两个人一样在莫斯科背后捅刀，捅了莫斯科一刀。那么当年毛泽东背后捅了莫斯科一刀呢，是因为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威胁到了自己的权力地位，而邓小平呢知道而且相信呢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所以邓小平就借着越南与柬埔寨的争端对越南大打出手，是在打狗给主人看，打主人就是给苏联的主人看，从而向美国递上了投名状，这样就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呢，苏联竟然崩溃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也就陷入了空前的战略被动之中。那么 45年之后，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了莫斯科和北京的战略关系中。习近平要靠着与普京的背靠背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而普京只要靠北京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来维持自己在维持自己的乌克兰战争以及自己的地位。但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依赖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而习近平与普京的这种紧密关系就动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加速的经济下滑。这样的话呢，习近平就面临着国内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因而就出现了疏远莫斯科的迹象。那么阻止习近平迫于压力而釜底抽薪，因此就成为普京的当务之急，这就是他出访平壤和河内的目的。好，我先说到这里。
这个当然刘长卿不可能像赖教授这样的去谈，就是说普京访问朝鲜是为了给习近平去上眼药啊。那么我接下来我要问我们的这个邓玉文先生啊，这个朝鲜这个叫《朝民族日报》啊，他有一篇文章，他分析叫普京的这个去访问这个朝鲜啊，他说也是在尝试构建俄罗斯版的网络化的同盟体系啊，以弥补呢乌克兰战争期间呢对中国的过分的依赖。那么这个观点呢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普京访问这个朝鲜和这个越南，大家要注意到一个背景，就是今年五月份他在中国访问的时候，那个时候媒体都在说他会顺道访问这个两个国家，那个时候的越南也明确说这个普京会访问越南，甚至说在访问越南之前再访问中国。当时有人问到我，就是美国的一家机构问到我说，我觉得不可能，普京只会访问中国，不会访问这个顺道访问这两个国家。为什么讲呢？因为在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呢，这样他也都显中国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是唯一的，唯一的。所以说，某种意义上，他你可以讲他这个普京是很懂得这样一个拍马屁的这个心理学啊。那么普京接受访问这个两国呢，我认为就是说，他是俄罗斯的那种所谓，那个东转南进的战略的一个体现。所谓东转就是上东边，上全球南方国家，主要上亚洲；南进呢，当然也是上亚洲的这边个这个我们叫东南亚这一带啊，这是他的这个战略的一个体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说法，我觉得从政治上的意向对普京来讲，第一，他是宣示他这个元首外交啊，就是俄罗斯的元首外交并未因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通缉令而受到多大的限制啊。我们讲五月份他访问了中国啊，现在又访问朝越，接下来有可能访问其他的国家，所以讲国际法院的这样一个通缉令呢，并未给普京的外交活动空间造成的麻烦呢，正在逐渐的消失。普京又回到国际舞台，他要上国际权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也进入普京在劳动新闻发表的文章说的，朝鲜过去是现代事业，依然是莫斯科的坚定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看到他们两国签署了所谓全球战略伙伴这个条约啊。那么这个条约的坚定，其实就是说，这个话的必要的潜在说，就是说，俄国除了俄中的这种背靠背关系之外，现在多了一个俄朝的背靠背的这样一个关系。当然第三个就是说，从普京带的那个庞大的那个代表团，你可以看他跟中国这个访问的时候都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当然中国的庞大代表团更大，几乎把整个的这个普京的内阁的半个内阁都搬过去了，但是到朝鲜的这庞大的内阁，就是说这个代表团依然很庞大，其中最突出的给人印象一点就是军工国防体系啊。所以讲这个他一会两国之间会有一个军事的合作，而且这个军事合作应该是普京接受访问朝鲜的一个重点。过去我们知道，就是说去年九月份两人会面之后，朝鲜向俄罗斯运送了大约这个11,000箱的这个集装箱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啊，以支持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行动。我们知道朝鲜因为 这个长期的这种冷战，长期处于跟这个韩国这种军事对峙，所以它的军工生产体系啊，一直是在开足马力生产的。它的军火库，大囤的就大量的将要爆毁的那种弹药啊，正好是都可以提供给俄罗斯了啊。因此来讲，我觉得这个这次依然会是普京访问的一个这个重点。当然，它的军事合作关系中，朝鲜的角度来看，当然不是仅仅提供弹药的问题，朝鲜也需要俄罗斯的军工技术。从普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主要是他的这个东转南进战略的这样一个实施吧。从政治上的角度，就是说要宣示他的这个所谓的元首外交并未因，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而，这个我们讲就受到就是过去的阻碍受到影响。当然，对于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里面确确实实，也是有向中国，就是说某种程度的含蓄的那种提醒的意思。就是我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中国在俄罗斯的关系中有摆着那种老大的心态，不是说我俄罗斯现在有求于你，你可以就成为做老大了啊。他可能有这样一种含蓄的提醒。我现在就讲这样。
就是说你前面提到，就是普京访问中国的时候，他没有去朝鲜访问或者越南访问那边啊。但是你说你凸显这个中国的威信，那么利用这样一个访问，你又说又含蓄的提醒中国，你觉得有不有点矛盾呢？这个邓先生。
没有矛盾，就是说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是顺道访问韩朝，大家就等于就是说，他会认为你中国就是说中国可能对他有一些意见，就是说中国对你的重要性，因为你访问这两个国家的话呢，那就可能就是有点分散了，人们就会把这个就是世人的这个国际舆论的目光就不单单关注中国，而且单单而关注这个普京访问朝鲜，而且尤其有可能。当时拿了一些对比，比如讲这个普京在朝鲜受到的重视和在中国受到重视，拿了一些对比，可能中国不愿意去的这样一种状况啊，那所以对普京他很强的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中国的这样一种心理，所以他就是说我访问你，表明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这种重要性，虽然是朝鲜对中国也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不能跟中国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无论从政治的角度、从地缘政治还是从其他方面、从经济等等，都没法相比的。所以，因此来讲，他也必须要凸显这样一种这个唯一性。那么，从朝鲜的角度来讲，他也不愿意落意，就是说你这个访问中国就要顺道来访问我，那这个顺道我们这个国际媒体如果下一个顺道的话，对朝鲜来讲他可能也不太愿意落叶啊，你是来顺道访问我，所以是这次我们讲普京专门访问这两个国家，而且是这把朝鲜放在第一位，那当然就是说对朝鲜来讲，他会给人家俄罗斯的重要性啊，就是俄罗斯对我是很重视的，所以说他其实也满足了朝鲜的这种虚荣的心理啊。
OK，那么我要接着问赖小刚教授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追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刘长卿他说这个俄罗斯也有很多朋友，这个话是不是有点高级黑啊？你说俄罗斯现在有个朋友，他现在的这个找的这个弃儿，朝鲜啊，西方的弃儿朝鲜去交朋友，这个是不是有点高级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西方普遍的认为，就是说，包括《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诸多认为，俄罗斯确实非常需要朝鲜的武器，这是他去这个地方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你怎么看这两点呢？
第一个哈，就这个中国有句老话，秦桧也有三个朋友，俄罗斯呢也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朋友，我们不说像朝鲜这样国家，包括就是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有一些个呢，他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对俄罗斯的看法是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看一下印度就可以看出来了。像印度啊，沙特阿拉伯啊这种海湾国家，他们对于这个俄乌战争、对俄罗斯的看法和西方就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些个国家呢，对于俄罗斯呢，有相对的，也可以称得上是俄罗斯的朋友了。 那么呢，对于朝鲜来说呢，它有个很特殊的作用。朝鲜在和它和是俄罗斯的一个不可缺的一个盟友，它在历史上面就是从1945年之后的历史呢，就充当了一个双刃剑。第一刃剑呢，它是莫斯科的打手，是专门打谁呢？是打北京，不是打别人，是打北京。第一号敌人是打北京，第二号呢是对付韩国，这第二号了。这个是故事，这里面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这个1968年那个美国的飞机的事情，劫美国的间谍船的事情，都是为了莫斯科干的。而干的最有意思的事情，打北京的事情呢，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这是斯大林放出的，朝鲜这条狗，让破坏中共刚刚和美国可能建立起的关系，是为了破坏这个来而做的。那么说，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中苏关系，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呢，这个实力地位非常大了。可是呢，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俄罗斯呢几乎是成了北京的附庸了，而北京呢又需要俄罗斯来进行背靠背抗衡西方。可是北京呢，这是个矛盾地方，北京的经济又依赖于西方，那怎么办呢？这就是朝鲜就充当了这个角色，就是给两国之间当搬运工，就是那个等于是那个毒贩子贩毒的那个人。这个一个是顾客，一个是主顾，北朝鲜就是在主顾和客人之间贩毒贩卖毒品的那个人，只是这个毒品呢是武器，因为北京不可以出当面公然去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的，可是朝鲜可以，朝鲜无所谓，因为他就是个无赖，他就是个这个 drug trafficker， 就是个毒贩子，他就充当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呢，恰恰是北京和莫斯科都需要的。好，先说到这里。
啊，这个毒贩的这个作用呢，我们正好有一个 X 网友啊，天地良啊，他说这个他有一段留言啊，他说这个朝鲜可以成为中共军事物资或者军民两用物资的转运站，那个普京当然需要物流中心的支持啊。这个看法呢，跟这个赖小刚教授刚才提到的啊有点类似。那么我们现在油管的网友的点评也来了，我念几个给大家听听啊。Terry 网友他说，国际弃儿拥抱国际弃儿罢了，一起抱团取暖呢，普京肯定会向三胖表态，反正有习近平支援咱们啊，他们怕啥。然后呢，这个再往下看啊，既空然，他朝鲜是不是国际地位提高了，对俄罗斯显得重要了，中国要彻底学习一下朝鲜。然后这个 Jack 六说呢，只有中共国才有经济实力和工业能力能支持俄罗斯继续打仗。博书记说呢，东亚三穷，对岸中国，朝鲜，越南。这是我们油管网友的留言。那我们继续来讨论啊，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刚才我们讨论的呢是普京去朝鲜，他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战略层面啊或者策略层面上的一个收获。我们现在再来关注金正恩。金正恩，你们看，你刚才从电视屏幕上看，金正恩为了接待这个普京啊，这是下了比较大的血本啊，红地毯铺的这个机场啊到处都是，而且呢凌晨三四点钟啊亲自跑到机场去亲自接见，那么大家在网上不断传这个。所以说这次这个金正恩想通过普京这个访问呢，他得到什么东西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个2019年习近平访问这个朝鲜的是平壤的时候，这个场面同样的跟这个一样宏大。如果今年比如讲今年或者明年习近平再去朝鲜对吧，再去平壤的话，一定也会盖过普京这个访问这个他接待的这样一个规格。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从2019年之后啊，就再也没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我指的是这个一把手啊，中国前不久的这个三把手这个叫罗辑去过啊，但是一把手啊，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一把手都没有去过，至少是没有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去过，这多多少少对习近平对今年安来讲的面子上有点不好过啊。 2019年之后，我们讲到现在5年了，没有一个这个你的无论是穷哥们儿还是富哥们儿，或者南方兄弟，都没一个国家元首插进你的门吧？忽然之间来了一个普京这么一个所谓的嘛国际一个重要的战略玩家进来的话了，那对今年的面子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所以当然他会有这种我们讲叫铺张夸大的这样一个。来迎接，这是从金建恩的个人的角度。那么从平壤发展，从乔迁的角度来讲，他的算盘就是说，以这个武器源自这个军事这个武器弹药的源自为代价来得到俄罗斯的粮食、航天和核潜艇的一些技术，最好是能够获得俄罗斯的这个核武器设计图，或者叫做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等类似最尖端的军事技术。我看到韩国政府认为啊，说是。普京宁可送给金正恩一辆豪华的这个俄罗斯产的这个高级这个轿车，也没有给朝鲜转让有关核导弹的军事敏感技术，以保持对朝鲜的这种影响和制比能力。这虽然可能普京我们讲不会把最尖端、最机密的这个军事核武器技术给俄罗斯给朝鲜呢，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次一层级的敏感的，他可能会给朝鲜的，所以我们看到去年的话，去年以来朝鲜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有关导弹等这个载具的这个发射试验啊，这个技术的提升呢，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俄罗斯提供的，这个是同样的，它这方面今年的话，这个这次访问，因为两国之间这个庞大的这个合作呀，我们讲会有的啊，如果。这个朝鲜这个金正恩提供到了这个就获得了俄罗斯的这样一些技术，那么他就在跟这个美国跟韩国的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威恫吓中啊，也就有更有力量了，这是金正恩的一个考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金正恩还希望俄罗斯能够解除对朝的制裁。2016年我们讲朝鲜进行第六度核试爆炸，两国缺少的一个制裁，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都赞同的。那么到现在，虽然中俄一直在呼吁两国解除没有解除，但是我相信这个俄罗斯是想单方面解除对朝鲜的这样一个制裁。但是现在从新闻媒体来看，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是否俄罗斯有这方面的提议，或者说是还是没有这方面的提议，不知道。但是从金建恩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希望他可能是希望普京开一个头，把这个俄罗斯解除这样一个所谓的制裁。如果俄罗斯解除这样一个制裁的话了，那接下来中国是不是解除对朝鲜的制裁呢？所以讲朝鲜的那种孤立处境呢，因为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孤立处境可能慢慢的会打开，慢慢的会打开。那么第三个当然最重要的，也就是说金正恩包括普京也同样希望两国签署一个隶属于1961年的那种所谓的那个友好互助条约。那我们今天看到他们已经签了，虽然名字不叫这个互助条约，而叫这个全面伙伴关系条约。这个全面伙伴关系条约也已经有包含就那种军事援互助的内容，就是说当一国受到侵略时，另一国有义务帮助这个对方。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俄罗斯正在跟打欧战争，所以讲。两国签订了这个条约之后，朝鲜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帮助俄罗斯就武器支援了，反正他也不怕制裁嘛所以印度这样的话，我觉得从朝鲜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主要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尤其是他们签订了这个条件，也可千万别忘记，中国跟朝鲜也有一个友好互助条约啊。那个友好互助条约的内容也有双方之间的，如果对方发生了军事这个战争的话，要支援对方的。虽然这个实际上未必会这么做但是你既然是从法律上有这么一个义务，有这个义务。一度来讲，朝鲜是已经获得了两个军事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背书啊，军事背书。一度来讲，我觉得以后他对美国也好，对俄罗对朝对韩国也好，对日本也好，他就更就他这种所谓的挑衅就更会就是说有恃无恐了啊。大概从这个金正恩的角度，就达到政治目的。
这个谢谢啊。从这个邓先生来说，观察来看呢，这金正恩想通过这个访问呢，得到不少东西啊。那么有一种观点啊，我想这个观点，这一点呢，我想请问那个赖兆刚教授，你回应一下。就是美国之音的有篇报道说，金正恩啊，很可能还希望普京的访问呢，会让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上取得筹码，创造一个俄中真相获取朝鲜好感的局面。那么这个视角你怎么看？
您再重述一遍，他这是说什么？这个真相获得好感，真相，您再重复一下，我没听清楚。
就是说，金正恩很可能还希望普京的访问会让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上取得一个筹码，创造一个俄国和中国呢都去竞争啊，获取朝鲜好感的这么一个局面。
哎，这个是朝鲜金家王朝的一贯的伎俩，他从1945年之后就是一直这么做的。这个朝鲜呢，他是叫势大主义，他的传统是势大主义，势就是那个侍奉那个势，大就是那个大小的大，就是谁是老大，他就侍奉谁，这个无可厚非的，因为朝鲜国家就这么点大，而且呢，他是处在强国之间的。所以他一直这样子的，那么北朝鲜呢，他就一直就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来回游走，来通过一方来平衡另一方，他这么样子做了几十年了，而且是他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是两面通吃。他在莫斯科大的时候呢，他就倾向于北京一点，这样的话呢，用北京的力量呢来平衡一下莫斯科。那么当北京的力量大的时候呢，他就倾向于莫斯科来平衡北京。但是由于呢，朝鲜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呢，朝鲜呢这个平壤啊，不能说朝鲜，因为还有个南面呢，还有个韩国呢。那么平壤呢一直是对于北京非常的忌惮。这样的话呢，他的政策呢一直是更加倾向于莫斯科，用莫斯科来平衡北京。那么说这一点呢，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北京是出钱来豢养一条恶狗，而这个恶狗呢最听的主人呢恰恰不是北京，而是莫斯科，就出现这么个局面了。所以这个金家在这一点玩的是一个是炉火纯青，这个是让人叹为观止。好，
这个观察有意思，就是说北京养一头恶狗，但是最后呢，这个恶狗呢对北京并没有对俄罗斯那么，对俄罗斯反而更亲热啊。这个观察有意思。那么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俄国和朝鲜这一次两国元首的这个见面呢，让西方发出了一种担忧。所以我想请问邓颖文先生，西方的担忧主要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西方的担忧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由于现在正处于俄乌战争中嘛，就是说俄罗斯原来是缺这个我们叫武器弹药的嘛，后来从去年以来，他的武器弹药就大量的就是补充到这个前线，除了他自己的军工产业的这个恢复的很快，就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朝鲜的这个军事原则，这个武器弹药的原则。我前面讲过，这个朝鲜因为冷战时期跟平壤跟韩国的这种对峙的话呢，所以他这个军工生产是一直在生产，只不过那生产的大量的这个弹药都堆放在这个中国，我现在正好有用这个用武之地提供给了这个平壤啊，就提供给了这个莫斯科，所以讲这个能让这个普京呢，就是说延强这样一个俄乌战争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从朝鲜的角度来看的话，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讲朝鲜这个属猪不怕开水烫啊，属猪不怕开水烫。你反正你的国际社会都已经制裁我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尤其是2016年以来的这个联合国的这种新一轮的制裁，全球都制裁的话了。印度呢，现在的话，跟俄罗斯接近这个更紧密的这样一个军事，这个矛盾意义上的一体化能够获得俄罗斯的这个粮食和能源，因为朝鲜最缺的就是粮食和能源再加上 中国提供给他的这个工业的生产技术，三者之间就能够弥补了，所以你的全球制裁他是根本不在乎啊，根本不在乎。你这样的话呢，他就更有，就是说我们讲，如果一个人能够吃饱了饭的话呢，他就他一个就没事干的话呢，那对韩国来讲就可以随时敲打这个韩国啊，甚至可以敲打这个来恫吓美国。这样的话，对搞的东北亚啦，还以及整个美国的这个政台这个印太战略呢，也会产生某种，因为这个朝鲜的背后在东北亚这个捣乱的行为，可能会出现某些变数啊。我觉得就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呢，我想请赖小刚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因为最新啊，就是说，北约的秘书长斯滕恩贝格在美国跟这个布林肯啊，有一个关于对北京的一个警告啊，那么就是说你对俄罗斯的这种这个支持呢，我们不能再持续，你要再往下支持的话，你要承担严重的这个后果，是吧？那么他说这个俄罗斯侵略战争的一个最大支持者就是朝鲜、伊朗和中国啊，说话已经说得很重了，但是呢，在威胁制裁方面呢，似乎对北京发出了一种威胁的警告，但是对朝鲜呢，没有发出这种威胁警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区分呢？
对，因为这个事情哈，是一个我的话说啊，是北京的非常成功的实施的一场战略欺骗。这个战略欺骗呢，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2018年3月份金正恩访问北京结束，时间长达了60年，非常成功。这是怎么呢？就是，西方国家呢一直不想相信。北京是北京，是平壤是北京豢养的恶犬。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北京就是刚才我说的，平壤是更加听命于莫斯科的，曾经被斯大林用来割断中共与美国的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朝鲜战争。那么呢，北京呢，的的确确就是朝鲜战争的受害者。但是由于北京和平壤在90年代，就是在韩国的问题上呢，出现了利害冲突，而这个时候呢，恰恰是朝鲜的核问题引起了美国的关注，那么北京和平壤就演了一场周瑜打黄盖的戏，而这条戏一直演到了2018年才被最后看穿。我这么说呢，因为呢是朝鲜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小了，也太穷了，它根本没有研制两弹一星，再加上潜射导弹的财政和技术资源。这种资源呢，从哪来的呢？以前相当一部分的技术支持，还有一些财政资源是从苏联来的，是朝鲜的核项目的起源是苏联。但是后来呢，得到大发展的时候呢，都是北京提供的。如果没有北京的财政支援，没有它的经济支援，甚至技术支援，对于朝鲜的核项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朝鲜根本不会它的核项目走到今天。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这个就是军工生产的，现在主要是炮弹生产，实际上是大口径炮弹的生产非常复杂的，这个工艺流程所涉及的资源非常复杂的，这个实际上在现在的世界上，能够真正的自主生产炮弹的大口径炮弹国家屈指可数，朝鲜没有这个能力，朝鲜只是一个炮弹生产的总装车间而已。那么西方国家呢，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的，因此呢就警告习近平，而不警告金正恩，因为金正恩只是北京的一条豢养的恶犬，而这条恶犬呢又听命于莫斯科。好。
所以说，看来啊，这个西方的警告是警告这个恶狗的主人啊，把这个恶狗呢就暂时放下。那么，我们谢谢两位嘉宾的讨论。我们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再念几条啊，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来结束。这个 LJ 啊 X 他说，朝鲜苦了几十年，终于又迎来发展期了，全靠熬，小锅一点招没有。狮子先生呢说，俄乌战争之后呢，普京重新加强了和共产党国家的政军经济合作，包括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俄罗斯 等等。虽然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结盟可能性不大，但会全面加强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因为共产党国家和西方国家在政体、政权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矛盾啊。这个观点呢，就是也谈到了这个，正好跟前面提到的这个普京准备建一个国际啊他的朋友圈的问题啊，非常感谢。那么绿道兵说呢，北韩担当的是中转，包子把库存给北韩，北韩再运转到俄罗斯。中共现在用国企、央企支持俄罗斯，目标太大，很容易被精准的打击。好了，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转到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普京访问越南，他想得到啥？美国为何不留情面批评他的新伙伴？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6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我们进行现场直播。下面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9号、20号访问越南，这是继18号和19号呢访问朝鲜以后呢，普京亚太穿梭外交第二站。越南是俄罗斯在亚洲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越南也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家。与此同时呢，为了美国的印太战略，越南也是美国正积极争取的亚洲合作伙伴之一。为此呢，拜登总统23年9月的时候呢，访问越南的时候呢，将美越关系呢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我们要讨论呢，普京出于什么目的访问越南？美国呢这个时候呢不留情面批评越南接待普京，究竟是为了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印太战略如何面对越南的阻止外交？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您好。
哎，小平好，各位听众好，邓先生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赖先生好，大家好。
那么我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要请问我们的邓玉文先生啊。那么这个前面那个话题呢，我记得你谈到就是说啊，这个访问中国之后呢，啊，接下去不去访问朝鲜，不去访问越南，那你有个说法就是不能去顺道。那么这一次普京啊，算不算顺道访问越南？他去访问越南又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不算是顺道，因为对于普京来讲呢，这个朝鲜的重要性没法跟中国相提并论，所以讲这个，他虽然是这都是首访朝鲜，但不能讲是算是顺道的访问越南，他是两个同时安排，主要是从这个时间上，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的话，朝鲜给越给给给这个我们讲这个。俄国更近，那越南相对来讲是远一点，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路线。那么这个普京接触访问越南呢，就像我前面讲的，它是所谓的冬卷南进。那么冬卷呢，就是面对东方，主要是一个朝鲜和中国；南进呢，那当然是面对东南亚啊。东南亚的话呢，这个越南是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对越南是重要的一环？首先来讲，这个越南跟这个我们讲莫斯科的关系，何瑞跟莫斯科的关系是非常强的，原来都是所谓的整个共产体系、国际共运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包括这个越南的创始人胡志明长期在莫斯科，这是一个。另一个方面就是说，越南曾经因为就是我们讲这个跟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紧密的关系了。曾经一度跟中国交恶啊，发生了这样一个什么，就我们讲中国叫做这个越南最约驻越反击战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讲这个越南对这个莫斯科的重要性呢，并不亚于这个就是平壤对这个莫斯科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你都可以把这个平壤和何瑞啊，作为它牵制北京的两个这个我们讲这个你。不管怎么形容吧，就是两个砝码吧，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啊，一个两个砝码。但现在就是说，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陷入属于的这种属于的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战略困境之后呢，它要打开这样一个这个打开这个困境的话呢，当然就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啊，就是一个最好的切入口啊。所以我们看到它最近的话呢，就是说。不单是在，就是说到这两个方面，还把这个核潜艇开到古巴去了，核潜艇开到古巴去了。另外，他就是说，在中东啊，在这个海湾国家等等啊，在这个都是还有整个的这个金砖国家金砖体系啊，所以他在这些地方这个同时发力啊，同时发力的一个重点就是原来的社会主义系统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原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原国际共产国家，它有一个共同的历史的这样一个全情。另外，另一个方面，它还有很现实的一个紧密联系。现实的紧密联系，当然从这个朝鲜和越南来讲啊，他们就是一个军工的武器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讲这个朝鲜、这个中国、越南，包括这个尼泊尔，包括印度，原来都是俄罗斯武器的大买家啊。现在这个越南依然还是这个我们讲这个莫斯科武器的大买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经济上，虽然两国这个俄国俄这个莫斯科跟何瑞的经济联系不是很密切啊，但是我们讲从这个莫斯科来讲呢，他也希望这个能够加强跟越南的这样一个经济联系啊，经济联系，包括这个是不是能够卖一点能源呐、石油啊等等跟越南，这是这个甚至是说跟越南来共同开采这个位于这个南海这个所谓的越南控制的所谓的这个海域的这个石油啊，这都是他的要。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的话，我不知道他是否跟北京是否有沟通啊？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跟就是说平壤跟北，而、哦、不是这个普京跟北京可能有一些沟通。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不是在中国进行是印太战略嘛？那么如果这个莫斯科进来的话了，莫斯科进来搅局的话了，那这个。就是说，对这个印太战略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数，当然是一个未知数了啊，未知数。所以讲这个，这也是我觉得就是说，普京接着来访的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南海，在这个印太战略、印太这块，我也插一手， 也要成为一个提升俄罗斯力量的一个玩家的存在啊。印度来讲，我觉得就是从普京的角度来讲，还是应该来说有基于这样三个目的啊。
那个正好呢，半岛电视台呢对俄国和越南的关系呢，它有一个分析。那么这个分析呢，它转的是这个俄国的一个专家的一个观点啊。它这个标题叫做《莫斯科热衷于与越南建立牢固的关系，以实现与中国的平衡》啊，这么一篇文章。但文章是说什么呢？就讲这个越南在这个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啊，尤其是在亚洲的这个位置呢，是越来越重要。那么他提到的，这怎么说呢？他与中国不同的越南一直保持着跟俄罗斯主要朋友的关系。接下来他说呢，华盛顿也在努力跟上形势，争取在河内有自己站在自己的一边。然后呢，后面他说，俄罗斯需要放弃旧战略，采取基于行动而非口头的战略。那也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越南的这个地理位置或者地缘政治位置呢，跟原来比呢已经更重要了。如果你俄罗斯还不采取行动的话，你可能把这个地方呢，你可能就丢掉。这种担忧是不是你值不值得关注呢，邓勇先生？
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专家说的很在理，确确实有这个意思。就是一方面他可以跟美国搞决，另外一个方面，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某种意义上也是在牵制中国，就是说我插手南海，我插手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这同时影响的是北京和华盛顿啊。那么你这个看你两方的反应，那你北京是不是跟我俄罗斯更关系更密切一点啊？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说，在以后的这样的这个发生，你跟美国发生争斗，这个争议的过程中，我可以站在你这一边啊。如果就是说那如果从这个如果你北京不理的话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你跟华盛顿发生矛盾，我可以就是说从战略上，我可能就是说这不给你这个资源的少一点，我可以更多的这个跟越南站在一块。那跟越南站在一块，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这个把越南划到是说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一环。经一度来讲的话呢，这就是说对北京也同样起到一种牵制的作用。虽然我们讲这个莫斯科跟北京是所谓的背靠背关系，但是国家利益毕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代替这种所谓的这种就是说友谊不能完全就是根据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走啊，国家利益怎么样，那这个友谊这个情势也就是怎么样的啊。
好了，我们接着来讨论下面问题呢。我要请问我们的赖小干教授，那么这个美国呢跟越南的关系呢用这个媒体的话说是连升了两级，现在呢变成了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现在呢，我查了一下，跟越南有这种关系呢，全世界也就是六七个国家啊。所以说，美国跟越南的关系已经是处于外交关系的最高的这种层面了啊。但是呢，这一次呢，媒体都注意到美国对越南的批评，尤其是就是啊，这个对越南的这个在啊这个时候邀请普京去那个河内访问，对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说，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啊，这个新交的这个伙伴这么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伙伴，这个时候呢，美国进行批评的话，美国基于什么样的战略或者战术考虑呢？
好的哈，我先说一下，就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一下我对于刚才邓立文先生说的那个观点的，就是一种反馈了，我一个反馈了，我呢不是太同意他这么说法的，因为呢，这个越南和朝鲜和他在俄罗斯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这两个国家呢，实际上都是原来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朝越之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但是都是中华帝国的藩属国，但是呢，他们的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一样。朝鲜的地理位置，它正好是影响是东北和西伯利亚的一个锁市的位置，它直接影响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和整个东北的安全，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地方。但是呢，越南不是，越南呢远离中国的经济重地，而且呢，俄罗斯在那个地方呢没有地缘利益，只有商业利益， 所以由于这个位置，由于它的这个位置呢，越南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在中共和莫斯科，和平这个相互关系中间呢，越南共产党，我只是越南共产党啊，越南共产党一直属于是被用来北京属用来尴尬莫斯科的，这个作用，是用来尴尬对方的。最早用的呢，毛泽东用来用越共用胡志明来提高自己的位置，一直提高到后来。那么呢，又用1979年来打越南，因为呢，越南和北京在柬埔寨的问题上面、地缘外事问题上面发生了剧烈的冲突，那么正好给邓小平提供了个机会，来通过打越南，恢复东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同时给美国送上投名状，这样的话呢，开启他的改革开放。所以说呢，这就是第三次越南战争，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那么说，这个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仅仅其中的一部分。我很有幸，我是印对越自卫战对越战争的老兵，我是最后一批的，是89年、嗯、我在老山第一线的，我是最后一批的。所以这场仗呢，打的就是对十年的对越战争，被1979年那场仗，应该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有人把它称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 masterpiece， 是他的杰作，就是在这场仗来说。那么现在呢，我说了完了这个话，我再回头看美国，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那么越南对于美国是什么样子呢？越南对于美国来说呢，不重要。不重要。这个而恰恰是越南有句话说越南呢是离中国太近，离上帝太远。这句话就说出了越南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了。那么胡志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精明的人，是一个越南民主主义者，他知道这个关系。所以呢，他从上世纪4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的和美国拉关系。你读读越南的独立宣言，就是在1945年9月份的独立宣言，实际上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一个翻版。而他呢，早早的就和美国的那个陈纳德14航空队建立关系，而且和在44年的时候就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OSS 战略情报局建立关系，就想利用美国来平衡法国，当时还没有独立呢，越南还没有独立呢，平衡法国和之后中国的关系，他一直做这个。美越之间发生战争，完全是一系列的阴差阳错的结果。而这种阴差阳错的结果呢，美国在70年代初就很清楚了，就是看那个五角大楼文件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就想和越南改善关系，正常化。而恰恰这个时候呢，中越之间发生了战略利益的冲突，而中越之间冲突又涉及到莫斯科。所以呢，美国就在这中越之间就必须要选边站了，所以美国就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把河内给抛在一边了。而时过了40年之后呢，这个平衡就30年河东30年河西了，这个世界又颠倒过来了，所以美国自然就选择了河内来抗衡这个词不好，来平衡北京。那么而这一点呢，平衡北京恰恰是河内所需要的。但是河内也知道，他在1979年企图拉着莫斯科来平衡北京，来设置北京，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犯了个大错。后来越共时候总结时候，他总结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越南人知道，所以越南人呢就有个竹子外交。而美国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这样子一点情面都不给留的来提醒越南呢？就是告诉越南，你要拎得清，在这个关口的时候，你要拎得清，你要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犯错误，拎得清。好，
好像 这个我想追问赖小刚教授啊，你说你很重要一观点就是说越南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那么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来说逻辑来看呢，所以说美国可以批评越南没问题，就你并不重要，但是拜登总统那么大高龄啊，去年的时候访问越南，把这个美越关系提升两级，这又是为了什么？他不重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来，好，因为呢，越南是东盟国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成员，是东南亚国家中间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呢，勃勃生机。越南就像是1980年代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呢，它是制衡来平衡中国重要，但是这个呢，只是在东南亚中间的一个部分，而东南亚国家呢，更需要越南来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没有必要投入这么多的力量来给越南，只需要给他一点姿态就可以了。其余的工作呢，东南亚国家自然就会去做去，而河内知道自己的位置在什么位置，他非常清楚。
好。谢谢啊，这个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节约点时间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电影文先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呢，面临着这个越南的这个阻止外交，所以他要跟美国、越南、跟美国、俄罗斯、中国都要保持一个关系啊，一也是显示平等。那么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不会啊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我们讲所谓的越南的主导外交是2016年这个现在的阮福仲提出来的哈，他表明就是说越南既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主导是既柔软又坚韧嘛，这个所以他又是说这个既坚决原则又灵活谋略，所以他有隐于这三个他大国之间啊，但是由于这个越南呢、有一个领土跟中国就是说这个历史上的情节啊，历史上的藩属国，然后有这个现代的，还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南海的这个领土争议啊，我认为就是说他对中国呢，他始终来讲是不太放心。印度来讲的话呢，虽然说是他基督接待了普京来访，但并不表示我们讲就是说。美国如果呢要使用越南的话呢，并不是说完全不起作用，就是说在经济上，在战略上，这个越南会加入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经济方面的，在经济上会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那么它这个在战略上呢，它可能会稍稍的会平衡一点，就是说不过分的挑这个。表现出因为我要靠近美国来挑衅北京的利益，因为你看从阮福仲来讲，他还讲个中越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是越南最优先的考虑啊，就是毕竟他们是共产主义国家，如果中国倒台，这个属于中共倒台了，越共肯定马上也得倒台，他们喜都。
但先生还有一分钟，
印度来讲的话呢，美国对越南来讲这个战略、就是说。有用，但是并不是特别的有用，就是说我觉得越南并不会完全听从美国的这样一个你说是这个劝告也好，或者说是用中国的词来讲说这个号令也好，我觉得他不会，他好像是坚决自己有什么有利他就怎么走啊，主导嘛，说穿了就是说这个风吹上来我就往哪边摆啊。
这个所以说这个主要是担心美国费了那么大劲儿啊，最后这个没有得到收获。但是赖小刚教授刚才说了，就是说实际上越南对美国并不重要，所以说你阻止外交对美国实际上影响也不大啊，这是有两种观点。那么我们最后练一个网友的点评啊，这个叫 X 网友啊，叫 MacFowl， 他说当美国产业转移到越南时，却发现越南也是跟中共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今天两位嘉宾，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官方否认倒查30年，中国为何刮起查税风暴，第二个是房屋价格喋喋不休，危机何时见底？网友可以通过 X 在油管开始前与我们互动。 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